当另一个比喻出现在我脑海之前，我已经对正在发生的事有了含糊的体认。我还记得这思想首次使我感动的情形。那几年我在祈祷中常感到黑暗，天主似乎已经远离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抱怨并希望能解脱困境。一天，当我在菲律宾那家城的圣医会院做退行时，上主突然回来了。这是退行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当时我对心灵的黑暗尽管不高兴，但还是或多或少愿顺从主旨。当神光突然重新出现时，我被震慑住了。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早晨，因为当我去用餐时，心中仍有着飘飘渺渺的感觉。而当我用餐之时，我又突然体会到，置身在黑暗中似乎安全多了。多少年来我抱怨黑暗，并祈求天主把他的圣容显示给我，而现在就在他显现给我的时候，我认清了黑暗的价值。要说清我当时的感觉，那是困难的。我想那是我担心着光明和上主光临的神位很可能会被我的自私和虚荣糟蹋尽尽。对我来说，黑暗是更安全的，因为在黑暗中祈祷不会寻求自我，而能更专注于天主。为此，我觉得在黑暗中更安全，更能脱离一切玷污爱情的事物。这是一个惊人的领悟。当天下午我又去祈祷，那时我感到有些可笑，因为我过去一直抱怨的竟然是天主的恩惠和圣宠。我再也不能把黑暗视作没完没了的痛苦状态了。祈祷的整个目的是认识占有天主，并被天主所占有。看来黑暗是领我到达光明的正确道路，唯有黑暗才能够把我身上的一切遮蔽光明和玷污爱情的东西焚烧尽尽。这些年来，每当我回顾过去，便发觉那一天始终是我祈祷生活的转折点。至今，我生活中的一切以及那些接受我辅导的人的生活，都正是我当时所领悟的是正确的。从那一天开始，我对于置身在黑暗中感到自在多了。祈祷中的黑暗为我有了积极的和更深一层的意义。释字若望对此有很好的解释，他说，在这黑夜中所发生的事，天主正把美善的事物和感官的力量移交给心灵，因此感官处在空虚、无能、枯燥、无味的情况中。当心灵接受乐趣时，肉体就被遗弃在一边，它既感不到兴趣，而且无力活动。心灵呢？他始终获得营养，力量饱足的前进。他比以前更加警惕，更加关心，生怕失落了天主。这段文字乍看之下可能有些难懂，因为释字若望说，只有感官处于黑暗，而心灵却始终获得营养。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没有意识到心灵的营养呢？为什么我们感到一切都在黑暗中，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天主正把属于感官的美善事物移交给心灵呢？为什么我们似乎感到天主完全隐没了，而我们也迷失了呢？释字若望完全知道这些问题会被提出来的，所以他接下去说，如果心灵不能立刻感到精神的乐趣， 而只感到枯燥和乏味，那是因为他的口味已习惯于感性的乐趣，他的眼睛还注视着这些乐趣。若心灵的口味还习惯于现实的事物，自然对有关天主圣神的事物不感兴趣，因此他寻找的只是他所知道的感性乐趣。一旦这些事物都不在了，他就会感到失落了一切一样。按十字若望的解释，黑暗并非真正的黑暗，天主也并非真正不在。问题是，我们缺少眼睛去看，缺少舌头去尝那真正存在的事物。天主并非不在，他比任何时候离我们都近，只是我们的眼睛失明而已。而正是这黑暗的静观在为我们做治疗。有时候我们感到自己在祈祷中无所事事，从某一种意义来说，我们是对的。我们一向生活在感官、理解和情感的本性层面上，而且也只认识这一层面。我们无所作为，指的就是这一层面。的确，从本性的观点来看，我们在这一时期的祈祷只不过是学习无所作为，悠闲地打发光阴而已。但这却是我们最难学习的事情。而所有在祈祷上达到这一境界的人，未必都能成功地适应这表面上的真空状态。于是，许多人便以自己的行动来填补这一真空状态。有的人做九日敬礼，有的人做默想，有的人则忙于外界的传教工作。他们认为这种不确定、无为的情况太难以接受了。他们拥有很多的东西，他们拥有理想、计划、对处境的控制等等。而当上主要他们舍弃这一切去跟随他时，他们悲哀地走了。他们塑造的是他们自己的虔诚，自己祈祷。我可以肯定上主喜欢他们如此做。但是，如果他们想以这一切来代替上主要在他们身上创造的奇迹，那又是多么可怜。如果他们能在祈祷时让一切事情自由发展，让上主在他们的生活中放手工作，那么人会产生何等神奇的结果呢？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传教或照管家庭的责任。当我们的祈祷变得黑暗时，这些责任有时候也成为进化性的黑暗的一部分，显得既无趣又难以实践。虽然如此，但责任还是继续存在的。在本书的结语，我将进一步探讨这一点。